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Genesis and Science, lesson number 29.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良友经学院为您预备的学习课程。今天我们邀请了美国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潘伯涛博士，主讲《创世纪与科学》。潘博士拥有纽约州立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及惠敦研究院神学硕士学位，现任惠敦大学生物学教授。他相信圣经是信徒生活及信仰之最高权威。潘博士著有不少关于科学教信仰的论，并常有专题讲授。好，现在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今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大论上面一个很常来引用的证据，就是古生物的化石。是在古生物化石的证据是残缺不全的。当一个生物死了以后，它的遗体又受三种的力量来破坏。第一种就是生物本身的腐化，第二种就是物理的力量的破坏，第三种就是化学作用的侵蚀。催使生物复发的媒介很普遍，几乎是充沛在大自然中间每一个角落。食腐肉的动物吞吃所有遗体可以吃的部分，剩下的又被噬菌跟菌类的植物来消化，就算遗体中间坚固的部分也会复活的。譬如蚝的外壳乃是由碳酸钙所构成，但是连结蚝壳的纤维却是一些可以复活的有机物。因其在这个蚝死了以后，蚝壳也会在生物复活的作用、化学吞噬的作用三管齐下以下消失。就算在海底富有甲壳动物的地方，也很难找到甲壳的化石。因为生物死了以后，就算被冲击土急促的埋葬，也不能够防止腐化的作用。因为在水域中间没有凝固的冲击土，还是有大量的噬菌的。那么物理的破坏的能力在高压的环境上是特别的显著。若生物死了以后所在的地方有狂风巨浪，那么它的遗体就一定没有办法保存。这些物质破坏力的强大的地方，那么生物的遗体就变成体无完肤。生物遗体经过腐化跟物理破坏的作用后，所残留下来的骸骨仍然要遭受化学吞噬的作用。就算生物已经成为化石，它还可以被这些化学作用来侵蚀。化学的侵蚀的程度完全看化石存在的四周的环境以及遗体中间的化学成分来决定。有时候经过化学侵蚀以后的生物化石只留下了一个空的壳，然而生物化学学家仍然可以从这些空的壳中间验出来生物的丙种。因为这种环境里面三种的破坏力，就是生物的复活、物里面的破坏跟化学的侵蚀作用，这个生物遗体中最可能变成化石的就是组织坚固、抗物含量高的结构。也就是为什么在普通的生物化学所见大部分都是骨骼的原因，因为软的身体的一部分已经被破坏，因此生物化石所存留下来的资料都是编种于生物容易保存的一部分。有些关于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的假设往往是从一个牙齿的化石得来的，因为生物的外表的颜色难于保存，生物化学学家很难从化石中间推测到生物再生的时候有什么的颜色，甚至生物的骨骼也会因为化学成分不同而形成不同程度的化石。能够很快的被埋葬的生物 的环境容易产生多量的生物的化石，相反的，在侵蚀性很多的环境里面，化石产生的可能性就很小。在海平面以上的地区比在海平面以下的地区是小有化石的发生，因为海底常受河流冲击土的接盖，这也可能是为因为海生的生物化石比陆上生物化石的化石多的原因。一个没有生物孵化作用的环境是生物化石的温床，特别是在这些郊游的区里面，跟浩波中间的区，保全这里的脊椎动物跟昆虫的化石就是很好的例子。我们在大陆常常见到在一些浩波中间一个昆虫的化石，就是这个原因。这些环境不是生物所能够生活的地方，因此在化石的过程里面，生物是很快很快被这些浩波或者是郊游将它埋起来，就变成了化石。有些生物死了以后飘离它生活的环境以后才变成化石，好像这个花魂跟陆上植物的孢子常常被风吹到远，还有旱地上的动植物的尾体可以被河流冲击到了海底以后才变成化石。我们很难统计生物遗体的漂流对化石的影响，因此古生物化石学家需要很仔细的来推测生物生存的所在地。总归来讲，生物化石的证据是残缺不全的，而且只限于一些可以保全的生物而已。虽然在地球历史中间有大量的生物死亡而变成了化石，但对于这些化石的解释却需要十分的谨慎。突变固然会导致化石的形成，这个因素究竟有多么的重要呢？我们现在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要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就是古生物化石学家依靠大量的化石将它们予以分类，但不是每一种的生物都可以留下化石的证据。就是因为化石证据的缺乏，我们实在不能够从古生物化石中间引出一些什么很肯定的结论。那么第二点，我们还要再来分析一下，要鉴定在生物化石中间的标准是有时候是很武断的。在生物学中间来鉴定一种的生物，乃是根据大自然中间一团的族群，族群中的生物可以彼此的交配的可能，因为这一种的族群与其他族群的生物是有交配的隔离性，就是他们放在一起他们不能交配生了儿女。就譬如说人跟人，无论是黄种人黑种人白种人，他们交配还可以生了儿女，所以他们是一种，但是人跟猴子交配是没有后裔的，所以他们是不同种。但是生物化石不能够彼此的交配，你不能够将两个石头加在一起，他们生出一个小石头出来，这是没有可能的。因此我们是不可以以这个生物相的标准来衡量生物化石的种类。古生物化学家就通常以生物化石的外貌环境跟它可推测到它生前的生态和在地层中的分布的情形来将化石来分类。但是在自然界中又有很多表型多元性，换句话来讲，就是同一个族群中有先天而来的不同的形态的现象，所以外貌实在不能作为鉴定生物化石类别的唯一的标准。所以古生物学家一定要用一座先入为主的叫族群进化历史的假设来鉴定生物化石的种类。最近出版的一本很出名的古生物教科书里面这样说，他说如果分类学乃是为要达到传达跟辨认的目标，就应该按其实用性为标准来选择分类的系统。既然当今进化论风行，在分类学上难免也会用进化论来衡量化石之间的关系。虽然早期的分类学者如这个林内先生跟戴公人是用上世纪第一章那里说各从其类的类来鉴定这个生物，同时也主张生物被放以后经过有限度的演变，也有人 是以分类学上面的系统来形容创世纪中间的类，但现在这个生物学分类学上面已经将这种的学说摒弃，他们是按照进化论的大前提来将生物分类。著名的分类学跟古生物学者，在哈佛大学的森普森教授，他声明是可以代表了进化论学者分类学的立场。他说，当代分类学的纲要乃是根据进化论而定的，那么分类的方法自然会带有进化史的色彩，很多进化过程和极短的进化史可以在实验室或者是大自然中观察得到，就是极短的进化史对在理论上求证的时候是很有用的例子，但是要鉴别最低级别以上的生物却很难应用，因为很多生物化学上的进化史都是靠推理来得到的，它们演变的过程是不能够靠人眼观察得到的。因此进化论的分类采用的大部分的资料都不是直接观察得来的，这种现象并不单只是在分类学上出现，大部分以归纳法为根基的科学都有这种史的情形，但是根据这种方式所得到来的理论并不会比根据观察得来的理论不可靠或者不够科学化。原子物理学的理论就可以作为分类学的借镜，没有人能够直接的观察得到原子中的粒子，所以原子物理定律都是靠推理而来的，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这些定律的可靠性科学化。申博士所言这个原子物理学的推理跟分类学推理的相同是不合理的，虽然没有人能够直接的观察到原子中间的粒子，但是粒子的存在跟交互作用是可以实验方法来证明或者是推翻的。譬如这个对称论是物理上面一个很大的定律，形容粒子之间微弱的交互作用，它是推理得来的，后来被两位华裔的科学家用实验方法来推翻了。粒子的存在，这是另外一位华裔的科学家因为研究光与光相似的粒子的交互作用的时候得以证实，就是实验的结果改写了原子物理学的定律。几位华裔的物理学家也因为这个发现荣获了诺贝尔奖金。虽然进化的过程在微进化上面可以在实验室或者是大自然中间可以观察出来，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结论就能够推说广进化跟进化历史也可以用这些推理来证实，因为一方面广进化不能够用科学方法来证实或者否定，另外一个方法已经证实了微进化的过程并不足以来解释广进化，我们在下面会详细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新教授所引申的用实验方法和证明的微进化理论来支持广进化是没有基础的，所以在古生物化石上面进化论学者以他们进化论的大前提来分类的话完全是一个主观的推理，是没有实验科学的支持。
弟兄姐妹，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为您播出的《创世纪与科学》，由潘国涛博士主讲。潘博士也为您预备了这个课程的讲义大纲，欢迎弟兄姐妹来信索取。好，现在请大家继续听讲。
在古生物化石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实在是进化论里面一个致命伤。要是进化的过程是能够在古生物这个历史上面可以来找出来的话，我们应该可以发现很多生物能够具有几种生物的特征，我们称这种的生物化石为过渡性的生物化石，它们的存在可以用来填补进化历史中间的遗失之环，所以他们是古生物学家大多数寻找的对象，因为这种过渡的化石 是要证明他们是一个一种生物进化到变成另外一种的一个最好的证据。但是很可惜，他们寻找这些生物的化石寻找了100多年，而且全世界很多的古生物学家都在去寻找，但是他们找不到这样的结果，是令到他们很伤脑筋。其中一个很出名的生物化石的过渡化石叫始祖鸟，这个始祖鸟常常被引用作为飞鸟与爬虫之间的过渡化石。它有飞鸟的头骨，具有羽毛翼，它翼抗展的幅度比今天很多不能飞的鸟比较小，但比它飞翔的能力可能是很有限。飞鸟的羽毛是用来保持飞鸟的体温的，但爬虫却是凉血的动物，因此从有羽毛的特征上面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这个始祖鸟是一只飞鸟。但始祖鸟有很小的胸骨，很长的尾巴，而且在它骨骼中间有类似爬虫的特征，就好像它有爪，而且它嘴上面有牙齿，使古生物学家不得不把它列入一个新的一个亚纲，就是一个种类中间。但这些化石所有的某一些爬虫的特征也可以从今天活在飞鸟中里面找到，譬如在南美洲里面有一种的鸟在年幼的时候是有爪的，所以跟爬虫有某一方面的相像。而且在非洲的另外一种鸟也是有爪，而且这两种的鸟都能，所以根本这个始祖鸟不是一种的过渡的化石，实际就是最早的鸟的化石。在不小的生物化石中间，可以用来代表科、属跟种之间的过渡性的连结，这是证据支持微进化。因为古生物学家只能够按外貌来分别上述分类学上面最低的类别，但是比较广的类别如同木、钢、门和介之间却有系统性的鸿沟。刚刚上面讲过这个申普森申博士，他也是很坦白的承认这一点。他说，我们这是过渡性的生物的例子，但是古生物学家深知大部分的种、属跟科像生物都是在化石上是突然的出现的，而非由一种连串的过渡性生物组成的。差不多所有的古生物学家都认为不大可能找到一套完整的过渡生物的进化史。虽然如此，大部分的古生物学家都认为这是系统性的鸿沟，并非特别的创造或者是巨变的结果。他们的看法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也是科学化的。他们以为这些过渡生物是存在的，不过现今还没有发现而已。但仍然有不少优秀的古生物学家认为，他们找不到过渡性的生物的证据，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存在的缘故。也有不少优秀的胚胎学学家接受他们这种的看法。我们在上一课已经提到这位申普森教授的同事，就是高德教授，跟他在同一个系里面教书的。他就说，这些古生物化石都找不到，是因为他们根本的都不存在。我们上次已经谈过他所用的证据，我们就以后再谈一谈他的证据。总括来讲，这个戈科教授就是上次他提过这个普通进化跟特殊进化他们两个中间不能够彼此引申的这个教授，他本身是相信进化论，但是他也是很客观的指出下面有五种主要的生物之间的遗失之环，就是这些古生物化石过渡化石的不存在。第一，就是病毒体、噬菌跟这个原生动物之间。病毒体跟噬菌都是这些叫脐细胞的生物，然后原生动物是最早的这个真细胞核的动物，它们中间没有任何的过渡的生物。第二，在原生动物跟后生动物，原生动物就是一个单细胞的生物，后生动物就是这些多细胞的动物，它们中间也是没有什么过渡的生物的。然后第三，在各一种的非脊椎动物之间，脊椎动物在进化 上面他们是最高等的，那么飞机坠动物应该是低等的，那么他们中间应该彼此有些关系，要是他们都是从进化而来的话。但是在飞机坠动物中间，他们从来找不到一些过渡的化石。还有第四点，就是非脊椎动物与脊椎动物之间，要是非脊椎动物乃是进化到脊椎动物祖先的话，我们应该可以找到一些是一半是非脊椎动物，另外一半是脊椎动物的过渡的生物，但是这些是找不到的。第五个种类就是各主要的动物之间，从爬虫到两栖类，然后从两栖类到这个哺乳类，然后哺乳类或者爬虫类跟这个飞鸟，这些大的不同的脊椎动物中间是没有过渡化石的。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这个始祖鸟，他们说是本来是爬虫与飞鸟中间的过渡化石，但是我们已经分析过，这尝试的分析一下，就是始祖鸟这样的化石实在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鸟的祖先。总括来讲，上面所讲到的过渡化石的问题，有时候也可以用这些化石来用作其他的解释。如果古生物学家能够从这些不完全的骨骼中间来决定一套生物的进化历史的话，他们的证据实在是很牵强的。有一位进化论的学者蒂洛先生，他是很中肯地批评了有关始祖鸟是否真的是属于爬虫与飞鸟之间的连接环这件事情。他突然承认始祖鸟同时是具有像爬虫跟像飞鸟的特征，但是他还是做一个上面这样的结论，说论到连接环，我们乃是指在爬虫跟飞鸟之间，或是在其他各纲动物之间的一个鼻髓经历的步骤。一个具有两纲动物特性的生物不一定能算是一个真正的连接的环，因为鼻髓经历的过渡期的化石还没有出土，而且我们不明白造成这个过渡生物的过程。换句话来讲，我们找到这些过渡化石也是不能够证明这些生物实在是这样进化而来的，因为我们一定要理解这个进化过程怎么样产生这些进化的生物，我们才能够说证明这个理论是对的。我们在以后会来批评一下进化这个天然论实在是不足够来解释生物从低等生物变成高等生物的这种的机能过程。所以我们在这里做一个结论，说就算所有的遗失的碗都能够被古生物学家发掘，这个现在是完全没有把握的。这些化石的证据只能够作为是个学家上的证据，是可以用在推理上而已，实在不能够算是可以直接来当作实验的样本。所以今天我们批评了一下进化论上在古生物化学上面的证据。首先我们批评古生物化石是残缺不全的，只有生物比较硬的部分跟骨骼方面或者是外科方面的东西才可以流传下来，所以我们很难推测这个生物生前它的居住的地方的情形跟它其他软体方面的这个的构造。第二方面，我们也批评这个鉴定古生物化石的种类的一个标准是一个很武断的一个方法，因为他们没有办法按照生物上面来鉴定一种类的这个标准来衡量，因为生物普通来鉴定一种的这个标准是按照两种生物不能够交配生出后裔来鉴定他们是不属于两种不同的生物，但因为生物化石不能交配，所以他们要按他们的外貌跟他们的形象来鉴定他们是一种，所以很多时候是根据他们进化论的大前提来奠定哪一类的生物是属于哪一类，所以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客观的证据来证实这些古生物的类别。那么最后我们也批评了古生物上面的发现，要是进化论是对的话，生物应该从生物演变另外一种生物中间的过渡化石或遗失之环应该比比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办法找到这些遗失之环或者是过渡的化石， 而且最出名的疑似之环这个始祖鸟，我们的批评说它实在是一个原始的鸟的化石。所以根据这些的标准，古生物化石的证据实在是没有办法支持进化论的证据。所以我们在上面会继续的分享关于其他的进化论上面的证据，譬如结构人类学在人类学上面的化石怎么样来分析，跟其他大体解剖学上面人体上面的构造有什么是被进化论学者用来证明他们的理论的很多的弱点。我们下一次再会。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潘伯涛博士主讲的《创世纪与科学》，盼望弟兄姐妹来信分享您的学习心得。我们也预备了一本潘博士的著作《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基督徒对进化论的简评》，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电通讯地址，给良友圣经学院潘伯涛博士收就行了。神赐福给您，再会。